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现在是西雅图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精英校园栏目，我是主播米梦迪。感谢您此时此刻在深夜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现在正在路上奔波或者赶路回家，请您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保持车距，减速慢行。那今天呢，我请来的嘉宾是我一位非常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马元田，我在节目会称他为老马。那首先让老马跟我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我的名字叫马元田，很高兴来这里参加你的节目。
那老马是不是第一次上这样访谈类的节目呢？
对，这是我第一次，所以有点紧张。
没关系没关系，一会儿咱们聊起来就让你不紧张了。因为其实刚才在准备的时候，这个老马一紧张搞得我这也心情紧张。首先先问个问题吧，老马来自哪里呢？
我来自东北，我是来自哈尔滨的。
是不是东北话问你应该是东北哪旮旯的呀？是不是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但是我觉得哈尔滨人没有那么重的东北口音吧，我觉得我们讲的都是普通话。
那要不先给大家来一句东北话，介绍一下你自己。
Hello， 大家好。
那其实确实没什么区别。
对对对，我可能平时讲话的时候可能多少有一点东北口音，但是没有那么重吧。
那我想问你，就是其实你的朋友肯定在西雅图的朋友不只是都是东北人啊，那你的朋友有没有被你那口音带跑呢？
嗯，身边的朋友肯定有的，我有的时候都觉得他们讲话比我还东北，所以有的时候会跟他们开开玩笑什么的，觉得挺逗的。
反正在我这儿看来，就是有的时候就容易被东北话带跑是几个词儿，就比如说以前因为我是来自北京的，我就不会说这玩意儿咋整啊，这啥玩意儿啊，这是不是都是你们那儿东北特有的这个方言呢？
嗯，我觉得是的，可能平时不太注意吧，没觉得什么咋整呀咋办呀啥呀是个东北话吧。来这边可能同学南方人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可是慢慢我经常这么讲，他们就跟我一样讲这样什么。
我呢因为认识老马也认识了差不多有3-4年了，在我印象中老马一直是一个特别性格特别耿直，她说话特别直爽的姑娘，所以今天可能在节目中大家也能感受到老马这样直爽的性格。那咱们先慢慢聊，首先先聊，因为毕竟咱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西雅图，那我想先问你，当初为什么选择来西雅图呢？来西雅图当时有没有因为一些目的啊，或者是为什么选择西雅图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这就是一个很久远的一个故事了。
一个小时够吗？
有点不太够。那我就简单的讲一下吧。其实一开始出国的时候，我的学校是在波士顿，然后后面是因为一个人吧，然后我就转学来到了这里。
那这一个人咱们放在这个节目后面再聊，给大家留点悬念。那现在是在西雅图上学吗？
对的，我现在在上大学。
那有选择修什么样的专业吗？
我可能想偏就是与人交流之类的吧，像什么
比如说像传媒这一类的嘛，因为我觉得
对对对
与人交流应该在美国算 communication 嘛，
对 对, 对，
所以 communication 可能就应该属于传媒这一类的。那所以以后就是想往娱乐圈发展了。
也不是，但是我觉得我的优势可能就是比较喜欢讲话吧，所以想借着自己的优势然后来选这样的专业。
那欢迎你来西雅图中文电台做主播。
我不能抢米老米的饭碗呀。
那没事儿，我这个节目多，可以下次给你支一个这个音乐节目。
可以可以。
因为我刚刚为什么说音乐节目，因为我知道老马很喜欢音乐，唱歌不错。
没有没有，就是平时喜欢唱。
所以肯定不会让你在节目里这个秀一段，肯定不会。那作为一个那么喜欢音乐的人，肯定有一些 自己的音乐偶像啊，请问在这个音乐节你有没有喜欢的一些歌手呢？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不是那种特别爱追星的那种人吧，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吧，然后一天一天长大，我觉得有一些歌手一些歌曲吧一直陪伴着我，然后后来我慢慢发现，就基本上周杰伦的歌曲每张专辑我肯定有几首歌一定会唱的。
那请问你喜欢周杰伦的歌曲是因为喜欢他的曲风曲调吗？还是因为被里面的歌词深深打动了呢？
其实一开始是觉得他这个人挺励志的吧，因为我觉得没有人不了解周杰伦的故事，我觉得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是挺厉害的，然后就觉得可以是非常正能量的一个偶像吧。然后其次就觉得他特别有才华，写的每首歌呢我觉得就是没有说特别高深那种歌曲吧，但是听起来都觉得特别好听，然后也特别好唱，所以我觉得喜欢周杰伦没错。
因为我知道很多周杰伦的歌都是可能跟青春时代的我们有些相关，所以经常很多喜欢周杰伦的朋友都是因为他的歌词然后所打动，然后之后一直喜欢他到现在。我也听说了老马是不是前段时间还去 Vegas 看了周杰伦的演唱会呢？
是的。
在现场的效果和你平时听歌有什么不同呢？
在现场真的看到周杰伦那个时候就觉得
老公啊
就觉得像圆梦了一样，你知道吧因为从小到大周杰伦这个人好像就像一个神话一样吧，你永远都看不到他，你不知道他这个人在哪里，但是你只能听到他的歌曲，你了解他的生活动态只能在网上，我觉得是一个很远的距离。然后真的去拉斯维加斯看到他，我就觉得好像梦成真了一样的感觉。
我能体会你这感受，因为其实很多人他都会因为他自己喜欢的偶像，比如说去现场像你听演唱会，或者是比如喜欢哪个球员去看比赛，就这种现场真的你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他，这种感觉可能真的是你这辈子可能做梦都想梦到的这样一个画面。
对，就可能做梦都没有梦到的吧，因为一直以来都没有真正的有机会去看他一场演唱会啊什么的，但是可能就是缘分吧，让我在拉斯维加斯，然后正好有机会，有这个机会能买到他的2张门票，然后去看了他。
对，而且正好方便，下图到 Vegas 也不远。
对，就正好那天是西雅图大雪嘛，然后就
跑走。
对对对，
我当时还想问你，我说你这有没有因为这大雪，这个飞机都延误了？
没有哎，我当时还在想为什么这个大雪下的太不是时候了，我要回去的飞机为什么不下大雪我还当时走之前我还每天晚上都在查这个那天有没有大雪呀，飞机有没有延误啊什么的，但没有。
不过今年确实也挺奇怪的，因为咱们在这儿也待了3-4年，那么大的雪还是第一次见，是不是？
是的是的，我就想说在哈尔滨没看到雪，在西雅图看到了
正好说到这个话题，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咱们俩都认识3-4年了，
是，
这也就证明着咱们俩这个上学的时间马上就要毕业了哈，时光飞逝。
是，
那我也记得我最开始认识老马的性格并不是像现在很怎么说呢，就是你有很大的改变在这4年，所以我今天呢也可能是最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自己从自身你觉得你自己在这4年，就哪怕是你来了美国这4年，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最大的改变吗？
我可以给你时间想想，因为就从我角度出发，我看你啊，我觉得，老马呢，在这4年最大的改变就是独立了不少，就是很多事情有了一定的责任感，有担当，可能活成了个男人。
也不是吧，
就内心坚强了很多。
我同意吧，可能就是因为这几年吧，在这边虽然身边有朋友，但有些事情你不能一直靠朋友嘛，肯定还是需要自己，
没错，
然后就一点一点让自己变得坚强起来。
那你这是因为在这儿没办法所以才变得这么坚强独立吗？还是因为哪些事情让你从此改变了？
也不是吧，因为身边的人他们也会就是也会帮你嘛，肯定有，比如说你有什么困难他们肯定会帮你，但是他们也会劝你如果这件事情你自己做会怎么样，可能是不是会更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在想 要不就自己试试看。
嗯，
但是真的我这么试了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到，所以下一次我觉得那我就自己来吧。
像能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哪些事儿你现在一个人完全都 hold 得住呢？
就可能之前来美国是跟我的高中同学一起来的嘛，然后所有事情都是两个人一起，然后一起去分担吧。但后来转到西雅图就是自己一个人，有些事情
一个人住，是不是
也是一个人住，然后一个人去一个陌生的学校。有些事情可能别人不能帮你，因为他不是跟你一个学校，他不可能带你去这个学校去跟你的所有老师打招呼呀，然后告诉你如何选课呀，所以这些事情必须把你逼到你必须要自己来。
嗯，
肯定还是逼自己一把了吧。所以现在就已经慢慢习惯了，慢慢习惯去尝试新的东西。
就刚才你也说到啊，你来西雅图也是因为自己一些选择，那我想说就是这一切你现在想你后悔吗？
我不后悔。
因为让自己成长了不少是吗？
一个是让自己成长吧，再一个就这些年在西雅图也没有很多年，一两年吧，来西雅图也认识了一些非常好的朋友，就非常值得深交的朋友。
嗯，
就你在家可能有父母来照顾你，然后有什么事情他们会帮你，但在外面就是自己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有些事情你因为有了朋友让这件事情变得简单起来，所以我特别感激我的朋友。
那有没有就是在你成长就是坚强变独立这个过程中，你之前有没有因为自己做了一些事情把自己都感动到了？就是这话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我之前也采访过很多的女生，然后大部分的女生都说其实自己在这四年中她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得独立了。因为其实你出国来说到底还是你一个自己人，你自己一个人要打拼生活，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讲一些自己，比如说在这四年哪一件事你会觉得自己一下子哎，在这个事情中你就成长。这些因素呢可能包括家庭的因素，或者是包括周围朋友的等等身边周围人的一些原因，导致自己感觉怎么说呢，突然一夜之间就成长。也不知道老马有没有这样相同的经历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夜之间成长这件事情有点不太符合实际吧。
嗯，
因为我觉得我的性格是那种需要一天一天一天的来那种
慢性子。
对，
但是你继续。
就比如说一开始来到西雅图自己住嘛，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嗯，因为我觉得就像你说的，我以前就怎么说不够独立吧，然后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想要朋友陪或者是找朋友，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朋友也有自己的事情，对吧？我也应该自己独立的去面对一些事，所以我就慢慢的成长起来。然后比如说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会找一些事做。
其实我从你这话中能听出来你最大的改变是开始就是考虑别人的感受了。因为你刚才说的就是你刚刚说的句话我非常赞同，就是有时候你需要帮忙，但你想你的朋友可能也有一些事他现在要做无法帮助你。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一个成熟的人他最关键就是你在问别人一个事情时你需要考虑他到底现在有没有空帮你。
对，
其实我觉得这点我是非常认同，因为其实现在社会如果大家真的一有问题想都不想网上搜不搜都问周围朋友的话，反而是给朋友的另外一种负担。我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你觉得怎么想。
我同意，因为以前的我是那种就像你说心直口快那种，就心直口快可以当做一个优点也可以是一个缺点吧。有些事情我可能想都没想就说出口，可能这个事情在我这可能就觉得没什么，但是可能这样的话在别人的心里就是觉得会不舒服，所以慢慢我就反思我自己吧，这也是这些年在外面的改变。
那我刚才对你有一个话题非常感兴趣，因为你说曾经的你心直口快，那我冒昧的问一句，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伤害到周围自己的朋友呢？
肯定有的。就我觉得这些年你觉得我成长了不少，可能是就是因为一些这样的事情吧。
因为我觉得你没有什么时候说话很伤人，没有的这样。
可能不是说伤人吧，就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好心办了错事，有很多这种情况。然后后来真的有一次让我意识到我有这样的问题，是一个朋友有跟我讲， 就说你这样讲，我觉得让他觉得不是很舒服。但是从我的出发点，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不是他想的那样的，所以我就在反思自己是不是说话有问题。
那后来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之后会说任何话前都会先考虑他人的感受了吗？
会的。而且我在做所有的事情之前，我都在想这件事情是不是合适的。像以前的我就想什么就直接做嘛，我相信有很多女孩子都像我这种性格，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现在长大了嘛，就变得会
体贴，
对，会处理事情。
反正从我刚才你的故事，我能觉得今天我这嘉宾是一个非常体贴懂事的女孩。
希望接下来谈话让你依旧这么觉得。
没关系，反正我是问你问题，你也不会突然大逆转来问我。不过刚才我想说，我觉得你应该感谢你那个朋友，因为其实现在尤其是进入社会或者大学的时候，很难有朋友真的会主动提出来你的问题。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害怕我说错什么，把咱们俩好友之间的这张墙就真的是给堵住了。所以我觉得你那个朋友还挺实在的，他也敢于说出来。
是的，只有真正怎么说呢，只有真正想帮你的，也不是说大家不说这个我的不好是一件错的事情，但是他可能就觉得他想说吧。估计也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
那刚才跟老马也说了啊，你在这四年你自己的一些变化。那另一个方面我想问的就是，那这些年你对家里人的看法，或者说对家庭这种责任感关心感有没有一些改变呢？
有的。但我觉得因为之前的我觉得朋友是最重要的，因为父母一直在你身边，你觉得他不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但有一天，就像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我就发现就父母非常重要，他们一直在牵挂着你。有可能你在国外每天开开心心的玩，但是他们每天晚上可能都会想你想的睡不着。这些都是我妈妈后来才跟我讲的，我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然后后来我就会想要不要多跟妈妈每天多多视频啊聊天啊什么的。
因为其实妈妈是不想让女儿知道自己很担心她。
对，
就像你有些事情，比如你在美国生病，你也不会第一时间跟你妈说，妈我生病了。
对，
因为其实反而你越爱的人，你越不想让她担忧你自己一些不好的事情。
是的，
所以你现在也是就是一有空就经常回国看望家里人吗？
是的，我之前就是基本上有家我都会飞回国的那种。
其实我觉得就像咱们这种经常漂泊在外的人，真的我觉得反而就更应该珍惜家里人。因为其实尤其是一旦上班了，你真的是你想回家看望家里人可能都容易脱不开身了。
是的。
那我们现在呢，先稍微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哇，每年1.7%的收益率，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为1.70%，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朋友说我宠坏了宝贝孙女，没错，不过该做的我可一点也不马虎。为了帮她未来做好准备，我一定要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十年一次的普查会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完整精确的数据让我们能好好计划公共资金如何分配给学校、医疗和道路建设等，并影响政府对我们的关注度。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精英校园栏目，我是主播李梦迪。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请来的嘉宾是也是一位来自西雅图的东北女孩，老马马元田。节目的前半段呢，也能感觉到老马这个首先是 性格很直爽，我很喜欢，而且现在特别的，不能说现在，一直很体贴懂事儿。那刚才前半段聊到了老马的一些个人改变，那我们现在呢就想问问老马，因为四年嘛，你要问谁他都有回忆，他都有美好的记忆，那不能说只问西雅图哈，就是来美国这四年，你现在觉得哪一年或者哪一段时光你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特别美好的呢？
我觉得最快乐的日子应该是刚来西雅图的那一年吧。
嗯，
因为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人来到这里，然后认识了新学校的一些朋友，然后大家玩的也特别的好。然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入学半年吧，那个时候大家关系都已经变得非常好了，然后我们一起组织去海边烧烤。
嗯，
我觉得那段时光是我觉得最忘不掉的吧。
那可能一般美好的时光都有美好的人，那请问那段时光是因为有些人让你感到觉得这段记忆简直很美好，独家记忆吗？
嗯，怎么说呢，可能有朋友，有那个他让我觉得就完美。
那说到这块儿，我突然想问老马一个问题啊。嗯，在你心里你觉得是朋友重要，就真的是那种啊闺蜜，就是铁磁级别的，就北京话叫铁磁，铁磁级别的朋友重要，还是你的另一半重要呢？
我觉得这两个没有可比性吧。
嗯，
因为两个都是我爱的人，他们也都爱我，所以对我来说真的是都重要。
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去旅行，你会愿意带上你的朋友和你的男朋友一起吗？
我非常愿意。
那能看出来你是一个特别喜欢窜局的人啊。
对，我非常喜欢热闹。
其实我刚开始认识你，我觉得你是真的是在你心里男朋友永远是第一位的，那现在看来反而你会更愿意把时间就是陪在朋友上面。
嗯，怎么说，男朋友固然重要，但也要有自己的时间跟朋友在一起。
那正好提到了这个男朋友的话题，就回到咱们刚刚节目初你最先说的，你说是因为一个人来到了西雅图，那我猜这个人一定是你的男朋友，对不对？
对的。
那讲讲吧，为什么当时因为他来了西雅图呢？
怎么说呢，因为当时我们两个是一个高中的，然后那个时候就认识了嘛，就在一起也挺久的了。后来申请学校的时候就不在一个城市，我跟我的高中同学在波士顿，他在西雅图。但是在波士顿那段时间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开心，然后后来正好有一个机会我可以转学，我就决定只身一人来到西雅图。
那我这儿正好想问你一下，因为其实这么大的学校变动，或者说你从另外一个城市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当时你爸妈同意吗？
我爸妈是支持我的，因为他觉得那个学校如果我不喜欢，那个地方我不喜欢，然后相处的人我也不喜欢，为什么要待在一个让自己不快乐的地方待四年呢？
那你爸妈真的是很爱你，只能这么说。
对，他们尊重我的所有决定。
很棒，继续。
我讲到哪儿了？
你就讲到那个你来西雅图了，然后后来你就很直接就过来了吗？一点都没考虑吗？
也没有，就后来有机会转学了嘛，那当然是想来到一个有他的城市可能会更好一点，然后就决定来西雅图，然后报了西雅图的学校，然后也很幸运的被西雅图学校录取了。
嗯哼，
所以就这样来了。
那你当时就是转过来的时候，你有想过，因为人总是要毕业的嘛，过了两三年还是要毕业，还是要分开，你就没有想过之后的事情了？
嗯，当时可能觉得在一起比较重要吧，而且当时想大学时光有四年呢，对吧，先把这四年过去，而且这四年我也在学习呀，不断的提升自己，所以我当时就想以后的事情不想考虑，我现在就想来西雅图，我就来了。
其实我感觉在你的这段爱情中，这个爱情的力量真的是很伟大。我跟你说句实话，我20年了，认识那么多朋友，我没有认识一个人因为他心爱的那个他，我飞到了这里，甚至我真的是放弃了我那边的学校转过来。 虽然怎么说，听你的故事能感觉到，你说是因为那边学校不好，但是其实我感觉50%甚至70%的理由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城市，所以你才过来。因为你完完全全可以选择，比如说洛杉矶那么阳光温暖，我感觉你很喜欢加州，是不是？
对的，我这次去过加州，觉得挺好的。
因为其实我感觉，就是女生如果她真的愿意为男生付出，其实不管再艰辛再艰难的爱情，她都是可以一直走下去的。
我觉得，但是我的想法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人很重要，你所有的付出都不算付出吧？
嗯，
就是像一个特别正常的事情一样，就觉得不算付出。
那你在你过来这段时间，有没有觉得你是来的时候那段记忆是最美好的，还是之后慢慢相处久了发现自己的选择是没有错的呢？
嗯，我觉得是之后慢慢相处久了吧。
嗯，
因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只有我们两个人，然后彼此照顾，然后就在一起的时光挺宝贵的，然后我也很珍惜，所以我觉得慢慢的，我们两个在西雅图的日子，我觉得特别美好吧。
那能看出来这是一对老夫老妻啊，那只能说你的另一半也很靠谱，因为一直就是感觉能从你的话中能听出来他很忠诚，这话能形容什么？很老实，真的是不是？
嗯，是的。就一开始选择跟他在一起，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他这个人非常老实，
眼光不错。
替他谢谢你。
哎，那我正好想问一句，你有没有喜欢的男明星啊？就是你的喜欢的类型和你最后选择那个人他的类型会很匹配吗？
不会呀。
对，那我也不会，因为我选那种又高又痞的，那可能最后选择的并不是很高，并不是很痞。
那我可以问你一下，你的偶像是谁吗？
哎呦，因为我是个双子座，大家都知道双子座一最大特点就是花心，但这花心不是在自己的另一半上花心，而是在就是可能男明星上。我这么说，我这5年我可能喜欢的明星有10个，然后我现在最喜欢男明星是陈伟霆。就是我很喜欢那种很阳光，然后又很高，然后有时候又很痞，就这种。
那请问你的男朋友跟你的偶像是一样的类型吗？
完全颠倒。因为其实正好聊到这个话题，我感觉现在就是咱们到了一定岁数啊，这也不能说，就到了这个年纪，你反而不会太注重男生的外表。
是的，
就是我先问老马吧，老马，不能说给你重新给你一次选择男友的机会，就如果你现在选择，也不能说选择另外一个，就你现在的男朋友，你最注重他的是什么？
就是很踏实的感觉吧。
那他不可能只有踏实，你会注重他的内在吗？责任感这种吗？
嗯，当然也会，但是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差不多6年的时间吧，有些他的好我都会记在心里面，可能就不会说出来。
但他的话都会说是，今年一会儿给你一个机会啊，吐槽大会怎么着？
我可以。
正好回到刚才的话题，就是为什么突然问你？因为其实我会发现，我周围的朋友慢慢的，随着他经历了多了，他再认识一个男生或者再和一个男生谈恋爱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这个男生今天晚上可能穿了个白衬衫他就心动，
嗯，
反而他愿意跟他相处一段时间，真正看他的内在，他的三观，他的价值观是什么，反而选择跟他在一起。我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就是体会到我说的这段话的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完了，我这个说的复杂，就是比如说我跟他相处久了，我会看他的生活方式跟我会不会是很像，或者说他未来的目标跟我有没有很般配。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俩之间有点不同吧。
嗯，
像我呢就是可能没有
安稳，
我的话就可能对未来的话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吧，但是我男朋友他就很清楚他每一步需要做什么，所以这就是我担心的一个问题吧。他马上要离开西雅图，然后去读研究生，可能会离开西雅图。
其实刚才你说这个点是男生的一个加分项，因为其实到之后男生不仅是责任心重要，反而这个上进的也是非常， 我觉得是非常需要努力的，因为他不上进怎么拿钱养活你，你说是不是？
对的。
那正好问到这个问题了，因为刚才你也说到当时你是因为他来了西雅图，那如果现在因为大家毕竟毕了业都要各奔东西了，如果你们俩现在不能在一个城市，你还会因为他放弃了现在的你的一切吗？
我觉得换做现在的我吧，应该不会了。可能18岁的我会为爱情付出一切，爱情大过天那种。但是4年了，我也成长了吧。就像我刚才说的，男朋友固然重要，但是我也要有我自己的生活。
没错，我很同意这一点。
对呀，就有魅力的女生就是要独立一点嘛，这样才会吸引男生。
哎，说的太对，我觉得你这4年最大的成长就在这儿。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我觉得其实女生最大的并不是说哎她长得有多漂亮，而是她真正的内在，她到底独立不独立，她的魅力而在于她的那一份执着和坚持。
同意。
咱们俩今天整个把这个京津校园改成了那个
感情
情感热线。我感觉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京津校园节目在周四，情感热线在礼拜三，马上咱们就可以代替那儿去另外一个节目了哈。正好刚才也聊到你说的这个话题，那如果真的到了现实的话，你会觉得这样的异地恋和你现在这种每天同居的生活，你会觉得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我觉得说实话肯定是喜欢在一起的。可是谁能保证一辈子跟这个人在一起呢？总要分开，有分开的时间，对吧？就比如说他不得不去别的城市上学，这就代表我们两个可能要不在一个城市就要分开了。我说这个分开不是两人关系的分开，是距离吧。所以我觉得即使他要离开，马上要成为异地恋，那我也会尊重他的想法。
所以如果他去了可能真的是离你很远的地方，但是为了他的未来你还会选择支持是吗？
我觉得他的做法是对的。可能换做我的话，如果我是一个知道自己每步做什么的人，我肯定也会这样做的。
其实我觉得说到底啊，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你会永远支持他一些行动，而且真正般配的两个人，他不会说哎，因为我在北京他在纽约就分开了。虽然很艰难，但是你这都7、8年了，一定能熬过去。
借你姐。
其实我最佩服老马的一点是他真的很专一，这点我是真的很佩服。因为其实像现在的女生，尤其到了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我搬到一新城市，就大家的这个心态肯定会发生一些改变。但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老马挺傻的，太过于专一。在这儿正好给你一个机会哈。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你这个节目你心爱的他会不会听，但是你觉得在未来的1到2年，你希望你和他都有那些哪样的，就是哪些的进步或者改变呢？
就
可以先说说你，就不管是情感方面还是自己未来道路上这些东西。
我的话，我希望我自己变得更强大一点吧。就比如说，
我觉得你已经够强大。
没有，可能有些地方只会表现在男朋友面前吧。我觉得我想变得更强大一点，更坚强一点，更独立一点。
想问更细一点，哪方面的强大？一个人敢于在社会上闯荡吗？还是？
我觉得内心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挺脆弱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一些人的一句话让我想很多，但是我就想强大一点，可不可以？就是可能有些人讲这句话不是那么好听，但我不会往心里去那种，就不重要的人讲不重要的事情，我就不会去介意，
拿得起放得下，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那你希望你亲爱的他，在经营你们这段爱情的时候，这好像经营你们这段婚姻，经营你们这份感情的时候又希望他能在哪些方面再多努力一点呢？
我觉得我男朋友是一个非常 钢铁般的直男，所以就希望他有的时候可以浪漫一点。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双鱼座嘛，我觉得双鱼座的人应该是很浪漫，然后特别有仪式感的那种，但是他就是特别直男，我就希望他有的时候可以也为我制造一些惊喜啊什么。
其实刚才老马说的时候，我以为他会说，我觉得我的男朋友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不需要任何的缺点。
没有，还有地方需要改进。
这个你们俩以后私下里探讨，在节目上就不公开了，万一这个熟朋友听到了，完了你们俩这块儿容易回去吵架。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能让朋友变得更好，爱情变得更顺利，而不是那种你这下了节目分手了进来
然后就吵架。
那正好说完了啊，你的这个原因因为一个人来了西雅图，那我们之后就问一些关于老马的个人方面的问题啊。因为我知道很多的留学生来了美国，他最喜欢的就是假期去旅游。那老马在这四年的生活中有没有去过哪些地方呢？
这个可能也是我唯一我觉得我现在可能要改变的地方吧。因为之前因为特别顾家嘛，基本上有假的话就会回国，然后唯一的旅行的机会都回中国了。
嗯，
所以今年呢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基本上假期我都会选择去美国的一些地方去旅行。今年我去了加州，然后还去了拉斯维加斯，然后去看周杰伦，然后之前也飞去纽约过。
那你觉得啊，你去过这些地方，哪一个地方是让你最刻骨铭心的呢？
说到刻骨铭心，
没有。
就是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应该就是加州那段旅行吧，因为我们是开车去的嘛，就觉得整个行程都特别放松，特别快乐，然后每天跟一群好朋友在一起，就觉得每天去哪儿都觉得特别好玩。
那我其实能感受到你心里的快乐很多都是来源于周围朋友。
对，
就是你是一个必须要有朋友的人，就是不管去哪里。
对呀，一个人怎么快乐？虽然一个人能快乐，可是我觉得一群人才叫热闹，对吧？
那你这性格挺外向的。
对，
不像你刚上节目说，哎，我有点紧张，我有点害羞，完全没有。
现在稍微有点好了。
正好聊聊，上节目就是得让你聊得舒服，聊得开心。
好的。
你要不开心，咱今儿节目12点都别结束。
好的。
那有没有哪些地方你是想去，但是目前还没有去成的呢？
哪些地方吗？想去的话应该就是别的国家，比如说加拿大了吧。温哥华。因为一直办了假签就没有机会去，就希望能有机会去一下吧。
那可以下次咱们俩走一步。
可以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去温哥华，因为温哥华最有名就是吃，就是国内你想吃的他那儿没有的。但是其实温哥华你要说玩真的没有什么，我感觉温哥华吧适合男生和女生分开去。因为女生呢去温哥华从头到脚做脸做手做指甲做睫毛，然后一系列下来，我感觉这是女生特别适合去的，而男生去那儿我感觉也没啥可玩。
对呀，我就一直在催我的好朋友肥欧男让他办一个加签，他就一直没有办。
啊，这个确实，这个一旦就是没有加签那就去的挺麻烦的。哎，那顺便问个题外话，老马还在西雅图要待多久呢？
差不多半年到一年吧，就看我上课的进度。有的时候我不怎么想休 summer 嘛，因为想回国
休息休息，有时候是该休息休息。
嗯，确实
人不能你一年都在上课，这肯定人的精神状态不好。那如果你这个在西雅图结束了，如果想搬到另外一个城市，现在想选择哪里呢？
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没有想过，可能结束了西雅图我还想待在西雅图吧，因为对这个城市的感情蛮深的，朋友在这里，然后之前在这里有特别美好的回忆，就不想再去另一个地方，可能就没有故事的地方就没有意义吧，对我来说。
这个话题我觉得很好，咱们呢你先想想，先稍微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现在是西雅图时间晚上11:41，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精英校园栏目，我是您的主播李梦迪。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也是来自西雅图的马元田老马。那刚刚广告前一分钟，我感觉我发现了他的一个亮点啊。我刚才在问他，我说如果你过了半年，你的学上完了，你还选择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吗？那老马的答案给我的是没有，他觉得西雅图还挺美好的。那请问现在对于目前的你来说，你觉得什么才让你对西雅图如此的怀念，那么的舍不得呢？
因为我觉得在这里时间长了，你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对任何地方肯定都是有一定感情的。
我懂。
你在这个地方一些角落有一些回忆，可能你到了别的城市就没有这种特殊的感情。与其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不选择继续留在西雅图呢？
那刚才也有问到你，就是西雅图的什么值得你留念呢？是西雅图你的朋友呢，还是这儿的你喜欢这儿的环境呢？
我觉得朋友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挺大的关键吧，让我留在这里。就像我的好朋友，就现在特别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菲欧娜。
菲欧娜你在听吗？
Hello， 菲欧娜。我觉得就他有他在，让我觉得很温暖吧。我曾经跟我妈讲过我跟菲欧娜的一些事情，然后我妈就讲了一句话，就说妈妈知道你跟菲欧娜在一起，然后她这么照顾你，妈妈就放心了，就可以看出她对我有多好了吧。
那想问当时你和菲欧娜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们两个认识是在上课之前，那个是学期刚开始，然后我们在教室外面等着上课，我就在走廊走嘛，然后她在那边门口等着，我们两个就看对眼了，然后就他就跟我讲了话，打了招呼，问我是不是也在这个班上学，然后我们就认识了。
那你觉得你和菲奥娜是性格很般配吗？还是觉得就是因为他很照顾你，所以你们俩这样相互的感情呢？
我觉得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性格很像，但是有的时候又不是那么像。就比如说菲奥娜给人的第一感觉会觉得这个人觉得有点社会，不知道，反正这个不是不好的词吧，反正觉得这个女生可能就不是那么好接触那种。但是如果你真正的接触了她，你就觉得这个女生太棒太完美了。
其实我能体会到你说社会这个词儿，其实换句话说她罩着你呗。
怎么说呢，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保护层吧，可能她的保护层对自己来说就是表现的可能这个人就是这样表现的社会一点，让别人觉得他很凶。
其实我感觉你们这段友情真的在大学时期是挺不容易的，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进入到大学的这个氛围中，他真的很难，就比如说像我来说，我真的很难找一个 就是特别特别交心的朋友，但我感觉你这种就是已经胜过交心的这一层层面了，是不是？
对的，我特别同意。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朋友是特别难得的，
幸运，对，
特别幸运的那种。
老天也很照顾你，知道你一个人来西雅图。
对呀、啊，而且我们两个就觉得有些事情好像就是老天安排好的。
嗯哼。
之前呢，他住一个很远的地方，大约离我开车都要有一个半小时那种。
那这还在华盛顿州？
好像我也不知道在不在，反正是一个非常远的地方。
嗯。
后来一个阴差阳错，他就不得不搬家，就搬到了我家对面。然后距离近了之后，我们两个关系就又近了一步，然后就慢慢的发现对方的好，然后就每天都很照顾我呀什么的，就觉得之前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朋友，对你这么的好。就比如说他会买我喜欢吃的东西，然后给我送到我的家门口，他会做我爱吃的东西然后送到我的家门口，然后他会每天我们两个一起上学接送我。
那这段时光真的是很美好，所以才让你对西雅图这么的留恋。
对，
其实我想说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也肯定会回馈他这种好，所以你们俩的这种友情才会一直就是坚持下去，一直走下去。反而我还挺希望能下一次做客，就是还把他也请来，你们俩一块儿来上我们这个节目聊。
好，
能多聊一聊，哎，你们这个怎么认识的？为什么现在会觉得两个人，哎，都那么有默契？因为其实这种朋友的默契是很难得的。
我也觉得，所以我非常珍惜。
那也希望先祝福，也希望你们两个人今年都能事事顺心，心想事成。
谢谢，你也是。
那刚才聊完了老马的这段特殊的友情，你还真是丰富啊！今天节目又聊你，又聊爱情，又聊友情，
还有什么没聊的吗？
没聊的多了。今天其实一开始来我就特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感觉你是一个特别懂事又能知恩图报的一个人。所以我今天问这个问题可能让你突然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我还是要问。我就最想问的是，如果现在我想让你感谢三个人，你最想感谢谁？因为其实今天这个节目中我能听到你心里的那个他，或者是刚才提到的斐扬娜，或者说你家里人。那如果我正好借着这个机会问你，如果你现在最想感谢三个人，你会选择谁呢？为什么？
如果让我感谢三个人的话，我觉得第一个肯定不用想是自己的父母吧。我觉得他们特别不容易吧。虽然父母都是不容易的，但我觉得我的父母是最伟大、最爱我的吧。他们尽管非常想我，但是也愿意把我送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让我学习，所以我要感谢我的父母。
你的妈妈今天有在听吗？
没有。
那可惜了。
因为我怕我讲这些话，我怕她听到我
会
尴尬。
会哭我以为会尴尬。我没想到是尴尬不是哭。
那我妈妈应该也会哭。
对，一般父母听见儿女这么孝顺，就是真的心里很心软，还是妈妈尤其是。那第二个人呢？
第二个人应该就是我的身边人吧。第二个人应该是男朋友吧。因为他就这些年下来，他也教会了我许多道理。就像你说的，我之前的改变和现在就是完全不一样嘛，也有改变的变好了，所以我觉得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吧。有的时候苦口婆心的告诉我应该怎么样做，如何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还有的时候他会用自己的行为来影响我，我就觉得这样做可能有的时候我真的心理上是做不到的，但是我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我也会努力的向他学习。就像他知道自己每一步做什么特别有上进心，我也觉得我应该向他学习，变成一个更有上进心的人。然后更知道自己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对，
可能我没有遇到这个人，我以后的日子可能就是这么过了。因为我从生下来之后，我就没有在想未来我应该做什么，因为父母给我的唯一要求就是健康成长， 不要就是每天开开心心的，就是这种简单。他们不会要求我说，读什么样的学校，每年拿多少，每年多少 GPA 回来。所以我就没有想过我以后真正要做什么，没有。但是我男朋友就用他自己每天的学习啊、努力啊什么的来影响我，我就觉得我应该像他一样变成这样好的人。
老马，我现在打断你这一下啊，因为从你刚才的聊的一些内容，我就觉得你其实这样，其实我很欣赏也很羡慕，因为能真正做到你这样的就是真的很无忧无虑的很少，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压力特别的大，尤其是像留学生或者像我周围的朋友，大家都是因为下一步不知道是该工作还是读研，就每天的再加上可能父母对他的期望，就压力很大，反而就是很难能活得那么潇洒。所以我刚才很欣赏你这种生活方式，就虽然说有一些平淡，可能没有计划，但是其实你的个人的快乐感满足感要远远超过于像我们这一类的人的。但是当然也希望确实人得有点目标，没目标怎么能前进呢？
对呀，因为我是那种不到最后一步不会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的人，所以我也因为看我男朋友每天这么影响着我，也会在想我以后要适合做什么样的职业呢，以后未来规划是什么。
所以这样也挺好，两个人互补。
对的，
而且有的时候人一旦有了目标，你这一辈子不能白活呀，你说是不是？
对，
本来就是一共有80多年，你说你前20年虽然过得很平淡，怎么着得有一年得潇洒一点吧。你先继续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我觉得我应该感谢的人是菲欧娜吧。
为什么呢？
就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属于那种大大咧咧的人，可能有些事情心里明白但嘴上不会对对方说。像我就是特别，别看我每天大大咧咧，但是有些话我真的就不好意思讲出口，但是我今天就想说我特别特别特别想感谢他，因为他让我知道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朋友，什么是真正为你好的朋友，然后让我也变得更加
好。
对对对，也让我知道如何对别人好，然后就特别想感谢他吧，因为每天见面都是嘻嘻哈哈那种，我就觉得我应该把这话在这个平台上说出来。
他现在我感觉他听了一定很感动。
我觉得我应该讲吧，因为在一起认识也差不多一年了，然后对这个人的了解，他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可能有些事情没办法一一举出来，但是我都记在心里，我都知道。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没有最让我感动，有很多事情让我无法忘掉吧。最让我就觉得非常感动的事情，就是有一段，就像之前一段时间我爷爷突然去世了，然后我跟他讲，他没有讲出非常安慰我的话，但是他就是在身边默默地陪着我。然后特别巧的是，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正好我要马上过生日了，我就这个生日我完全没有心情过，然后他没有说什么安慰我的话，只是陪着我呀，给我过生日。就这个生日我已经不想过了，他还是给我买好多好吃的，然后给我做了一桌饭菜，还给我买了生日蛋糕。就一个人愿意这么为你付出，我觉得我可以对他更好。
我明白，
他也值得让我对他更好。
真的是从你这故事，真的能我都能感受到他的这份真的是交心，就交心的朋友嘛。
对，
所以就希望你们以后不管你们俩哪怕有人在国内或者在国外，不管距离多遥远，这份友情都不要分离。
表白你哟，菲欧娜，爱你哟！
来，这菲欧娜，快点刷几个火箭啊，刷几个那个，
就是红包直接转过来就行。
现在说到这个，我现在都不怎么，现在直播都不怎么火了，是不是？
我之前还有玩过呢。
我刚才其实就想问这个。
对，因为那有一段时间特别火嘛，基本上大家都玩，那现在就很少了吧。现在大家都刷抖音。
那老马是一个爱于跟随潮流的人嘛，就比如说因为我感觉一般能有勇气开直播的人都是自己 有胆量，哎，我也想火一把。你当时是想着这种想法？
没有，我当时我觉得，现在的潮流太多了，我只会选择我觉得还不错的，我不会随波逐流那种。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喜欢什么什么唱 hip hop rapper 啊什么的，但是我就觉得那不适合我，不是我的风格，我就没有非常的迷恋吧，就没有像大家那么喜欢。我只是喜欢我喜欢的事情。
那举个例子呗，比如说最近正在喜欢什么，有没有想啊，在今年想去尝试的一些事情？
今年想去尝试，最想尝试的应该就是打耳洞了吧。
我这愿望简单，我一会儿都可以拉你去打。
没有没有，我这个人就是做什么事之前可能老是想这个困难的一面，然后就考虑的比较多。就打耳洞的时候我就会想会不会比较难愈合呀，比较难养啊什么的，我会想很多。所以今年我想尝试一下有勇气说走就走的打一个耳洞。
那明儿就去呗。
这需要心理建设。
我跟你讲，下次你就应该哪天心情要不突然开心，要不突然不爽，你第二天就不可能第二天，一个小时之内你就去了。因为有的时候人生就需要做几次那种冲动的事儿。
对，
因为其实刚才我跟你聊天，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特别安安稳稳这样一个人。
对，
然后从你说你感谢的第二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其实就想问你，这几年有没有什么挑战过一些不可能的事儿，或者说你真的是心血来潮冲动的事
儿？我觉得对我来说，心血来潮的事应该就是去加州 LA 的时候坐那个高空滑梯了吧，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恐高的人。
我听完这段话我醉了。
可能对你来说，对你这个曾经跳过伞蹦过极的人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恐高的人真的就是那个心理建设，也没有做心理建设，那天就是心血来潮，就是想玩，就想挑战一下自己。那真的尝试了之后，我觉得没什么好怕的，有些事情就自己想太多了。所以今年我还想尝试一下，就去那个像你去拉斯维加斯那个塔上跳一次。
那个其实那个不算蹦极，那个是因为有绳子下来。
对对对，但是速度还是挺快的。
对，但是我能给你保证，你去那儿跳完了，那一天心情特别的好。就真的是有时候这些内心刺激的事情，反而会带动你这个整个人的心情。
我能理解。
对，就会特别开心。
对，但是比较难迈的应该就是决定去的那一步，还有就是主动跳下去的那一次。
跳的时候闭下眼一下子就没了，
但这个就很难。
我能明白。
对我来说很难。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是喜欢那种刺激高空刺激那种爱好者吧。
对对对对，
你都可以跳伞，我觉得那你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对吧？
其实如果绳只绑在腿上，我是真有点害怕就跳下去。
因为我当时看你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挺好的，跳的应该挺爽的。可是我真的去的时候，那个塔真的太高了，我当时就想要不要跳，但是心里是拒绝的，我就没有做。可能也没有什么理由让我去做那个事情，所以我就想问你，你每次想去跳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怎么安慰自己？
反正我就想，人就那么一次，跳就跳吧，青春不能后悔，是不是？
对，我要向你学习。
所以啊，今天马上到节目最后了，也感谢老马今天来做客我的节目。那老马马上新的一年也过了三个月了，对自己说最后一句话吧，给新的一年的自己。
新的一年，我希望我更爱自己，爱大家，爱所有爱我的人，不要自己失望，不要身边的人失望。
那我也希望老马这一年能心想事成，事事顺心，也平平安安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夜晚，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Find our app in the Apple App Store or Google Play Store and take us with you wherever you go. Alternative Talk, AM 1150.